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佳，大家好。
陆佳，你今天这个上节目声音有点小啊，是不是没有做功课啊？你要问我什么功课了？咱们这个加拉太书啊，遇见一个相当难的题目，就是保罗在
读不懂的那段话。
哎，对对对，加拉太人讲入正题之前呢、他是用当众责备彼得的那一句话来做起承转合。那一句话呢，是写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4节。那上回请陆佳用这段话念了一遍，我还是看不太懂。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哎，先把这句话解一解。
我在想前面嘛，就可能吃饭嘛，
吃饭。
若随外邦人行事，就是吃饭，他们吃什么你也吃什么。
对，
但是后面那个可能就是会不会跟这个割礼有关啊？这个，这些有关。
这应该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中文的麻烦，当然我不知道它这个原文如何啊。中文的麻烦就是没有时事、
时态，
没有时态。对对对。如果我们把它加上时态，就比较清楚一点。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你向来从前啊，因为彼得已经在安提阿住了一阵子嘛，
是
啊，你是个犹太人，你向来呢和外邦人是一伙的。若随外邦人行事，就是你直到目前为止都和外邦人一起吃住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吃喝玩乐了，你和他们一起吃同吃同住的时候呢，没有显出来有什么特别犹太规矩的讲究啊。
是啊，
这是从前直到目前为止，怎么现在，怎么这一刻开始，
对外邦人是个要求啊。
对，你这一退席，那岂不是要外邦人来跟随你这个犹太人的规矩吗？
二等公民。
你怎么现在突然显出跟外邦人在一起有犹太人的讲究了呢？而且你这个讲究，你是彼得，你这么一讲究，那不是等于在勉强啊？这个英文的字是 compelling， 鼓动的意思，有点鼓励的意思，有点催促的意思。你这么一做啊，那中文翻的勉强其实蛮好的啊，只是说彼得这是一个静态的勉强。你这么一退席，那外邦人怎么办？外邦人跟着你学吗？
是啊，那学不来呢，从来
没学，他们不能也退席不吃饭了。但你说这话讲得清楚吗？也没这么清楚啊。无论我们所翻译的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的意思，在当时来说可能正还有些人摸不着头脑。那或许这就是他给彼得留面子的地方。这句话就算你的意思不清楚，当时他这么开口说话，以及他责备彼得，大家都知道的，那也就够了。对吧？所以他这个模糊呢，说不定是设计好的，因为人家保罗是真的是很聪明，不像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总是讲错话。
是
彼得听懂没听懂？那个懂都懂了。外邦人也是一样，有保罗替他们撑腰。那你觉得，但彼得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这么一起来，当然我们不晓得后来彼得没回来没有。那保罗讲完之后，保罗会不会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呢？
吃，
吃是吧？故意吃给你看。
更是 要告诉他们你们没什么的，跟这些犹太人。
对对，那假如彼得没反应，巴拉巴没反应，刚进门的这个从雅各那里来奉割礼的犹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应，那保罗剩下只有一招，就是坐下来吃饭。
嗯，照吃，
对，
他还不回去，
占领立法院，对吧？那这句话还不是太难懂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就算你不懂，你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嗯，
你要么就是犹太人随外邦人，要么就是外邦人随犹太人。你从前是那样，怎么现在是这样呢？啊，
嗯。
啊！一看见这个有雅各那里来的人进门，这个大使徒怎么爬起来了呢？对对对，前后不一致。那这个加拉太书第二难的事情，这第二难的事情其实不是这么重要，就是他当时跟彼得讲话是讲到这里就停了的，还是后面又加了一节，加了两节，加了三节，甚至你不知道他加了多长，才停的。
他虽然没有引号加起来，但是好像说也是说这样的。这个事情，
反正他就接下去对加拉太人讲了，但是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对着彼得讲，那很多人都在研究，没有一个定论的啊。所以我们当然啊，遵循这个山外天元的惯例，是别人没有定论，我们干嘛有定论呢？对不对？别人都装假，我们也随或装假嘛。不过底下这句话啊，如果和前面这句话连起来呢，就很难懂了。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此话何解？
不是外邦的罪人，
我们生来的中国人不是华裔美人。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外邦的罪人、
就是啦，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他得罪外邦了、
所以这时候呢，你这句话要是跟前面连着连不起来呢，跟后面连连看能不能连得起来。
嗯，
对吧？
嗯，
假如跟后面连起来，那我们就晓得他要么跟彼得讲的话就是十四节，要么他跟彼得讲的话呢就不只是十五节，他可能连到十六节去了。
对
啊，我们先试试看吧。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嗯，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看这就停不住了，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哎呦，他越讲就越远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不知道他当时对彼得呢到底是讲到哪里为止。既然有两个说法，我们猜一个说法。蒙哥是猜说他就讲了这个啊，
一节，
就讲了一节，然后就坐下吃饭了。你们回不回来又不理你了，反正这下外邦教会呢，我保住了，我跟他们的关系我稳定了，因为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必须站在真理的这一边，为真理做见证嘛，或者说坐在真理的这边为真理吃饭也可以。
嗯，
他底下呢是在跟加拉太人解释，从这里开始讲他要讲的正文。不过就算这样的说法，十五节跟十六节怎么连在一起呢？什么叫做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是外邦的罪人。
嗯，
就是恩人了，应该
是恩人。
这个保罗真的就是因信耶稣拣选他嘛，是不是？
呵，他是说我们的，他不是说我嘞，
对吧？那彼得也算一个嘛，
彼得算一个，
异象骑士是吧？应该算是恩人了，但是你上回有讨论到，就是这个彼得这个时候的反应，也有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立马的这个行为。这个时候他反而还觉得，这个保罗还有时候还在帮彼得说点话。
就是了，这路加没做功课，要做蒙哥的恩人，你看，节目里跟我扯、我这个左看右看，左读右读哈、翻了翻参考资料，哦，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 首先他这个所说的这个犹太人呢、啊，他不是说生来的犹太恩人，而是说生来的犹太罪人。或者你把它这么翻，我们身为犹太人的罪人和外邦人的罪人是不一样的。不是说的罪人的这个身份上性质上不一样，而是说底下这三个字啊，十六节头三个字，既知道。外邦人是不知道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啊，犹太人是干什么的？做师傅的嘛。所以你说这个保罗
教导
犹太人是恩人，也对也对，哈，外邦人的光，蠢笨人的师傅，外邦罪人的恩人，哎，你可以加一句。
蒙哥可以这期有标题了。
有标题了是吧？外邦罪人的恩人，不错不错，陆家很有亮光。我们做犹太人的人和外邦的罪人呢、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知识、对不
对？
我们自己哎，我们自己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啊。连我们这些有律法、从前守律法的人也信了基督耶稣。这前面是信耶稣基督，后面是信了基督耶稣，这有没有不一样啊？
应该差不多的吧。我没去这样研究，我有时候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说，哎，你要信耶稣基督啊，比较多说的还是耶稣基督了。
哦，耶稣基督说的比较顺口。哎呦，我从来没看过这两个字摆在一块，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哎，这句话这背起来那不容易哈，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生来的犹太罪人呐、啊，比外邦的罪人有知识。我们知道人称义是因信基督而称义。
不是，
对不对？
行律法
跟行律法没关系，不因行律法称义。那这当然是保罗一贯写信啊，写信的这个慎密度啊，他底下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用括号括起来，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啊，这个可以跟前面这个犹太罪人啊、外邦罪人啊都一样，就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你
行不全嘛，
不能称义的，
犯一条就犯众条。
也就是说我们犹太人呢，身为犹太的罪人，我们知道行律法不能称义，我们也行不来啊，我们都是亏缺神荣耀的。现在我们自己信了基督耶稣，那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这句话又怎么连起来？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突然跑出来一个却仍旧是罪人？这个却仍旧是罪人是怎么回事啊？
却仍旧是罪人，
你看我妈妈跟我爸爸结婚啊，很多很多很多年啊，直到我爸爸死，甚至我爸爸去主耶稣那里以后呢，我妈妈讲起我爸爸来了，那归根究底呢，我爸爸一切身上的穷毛病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河南人。这叫仍旧是罪人。
那河南弟兄姐妹听得不舒服。
我可以讲，你不能讲，因为我是河南人。这句话怎么来的？怎么突然凭空里冒出来？我们若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
其实还，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啊，这是连环套，一环套一环。这句话这是空穴来风，从哪儿来的？他的脑子转得太快了，他的推理推得太清楚了。这个却仍旧是罪人，大概跟这个彼得啊退席有关系。或者说仍旧要遵行某一个程度的律法有关系。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十七节和十八节颠倒过来
倒装。
十六节讲到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对，他素来
十八节呢
说的就是，
哎，对对对，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所拆毁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
对，
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我们不再遵行律法，求律法的义，这个叫做在基督里边，基督为我们拆毁的啊，我们也跟着他呢，嘿，就把这些都拆毁了， 向来我认为对自己有益的，现今因为基督的缘故，不但是不做了，而且认为做的是有损的。啊，律法是给罪人用的，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这又要加个时态，这个时态怎么加法？
证明自己现在。
现在是什么现在？
就是当下他们。
你当下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要把这句话稍微放大一点，讲仔细一点，这话是怎么连起来的？
好像在否定我们的意思，因信耶稣基督
对对
所信的。你这一退席，你就打自己耳光了。
这路加还是可造之才，这十八节是这么个意思。我素来所拆毁的，就是我因为信耶稣之后所丢弃的那个割礼啊，不随外邦人行事啊，种种律法的讲，我不能够再重新去建造它。我若重新把它拿起来的话，那岂不是证明说你现在虽然信了耶稣，却仍然还在罪里边吗？
嗯，
对不对？你不但在罪里边，而且你建造这件事情啊，
把自己以前信的那个东西给推翻掉。
对，你仍然是一个所谓犯罪的人。那这个十八节摆在十七节前面就比较清楚了。接着讲下去，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的义，却仍旧是罪人。那这句话怎么出来？是从十八节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你好像信了耶稣，你还要律法，这就证明你仍然在罪里边。第十七节的后半呢，就是只有保罗才会想出来再加的这一句了。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肯定不是啊。
那这句话为什么要加？你信了耶稣，还要去重建这个律法？
这样一个颠倒一下就好理解多了。
重建了律法就表示你是一个犯罪的人，那你这样犯罪的人要么是认为基督的救恩不够，你既然寻求基督里的义，又知道人是因信称义，那就不是说基督的救恩不够。如果基督的救恩不够你却仍然这样去做，那只剩下另外一个可能了，就是基督是叫人犯罪的。除非他故意叫你这么去做，基督不会故意叫你这么去做的。这个基督所拆毁的，你去建造叫做犯罪。这个犯罪证实了你仍旧是罪人，证实了这个你所寻求基督的义也是不够的。基督加上律法，不是加得更好，是一下子把两下都糟蹋了。这个就主耶稣讲的啊，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两个都扯坏了，
都坏掉。不搭的
啊！如果不是这样，那应该是怎么样呢？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怪话哈、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这种怪话真的只有保罗讲得出来。
对啊，一般人怎么会说我因律法呢？派头也不够。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呵。怎么解呢？虽然比较容易解了，比较讲到正面的事情，但是还是不容易讲啊。什么叫做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我因为律法不能让我称义。
对对对，你在律法底下你又行不全律法，那你不能把律法废了，那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死了
你可以以身殉法。对对对，你就死在底下了。
对，他就不能够再去找你了。
你就因为律法定了你的罪，你就在律法底下就服刑了。
哎，等会儿，这个地方是讲到灵魂呢、肉体呢，
都有啊。因为我们的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嘛，对不对？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你说基督为什么要成了肉身，生在律法以下，肉身钉了十字架，是定了肉体的罪案。对不对？把我们从律法底下干什么赎出来了。可是这个能够赎出来呢，虽然是他死呢，从意义上来讲，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也和他一同埋葬，所以你当然可以说我向律法是死了。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从前我们是属律法的，就像一个妇人，她原来有个丈夫。死了以后呢，你就自由了。
对，就不在这个以下。
这一死啊就好办，
所以这个死啊真的是不能说解脱啊，秘 秘诀吗？办法。
我父亲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可是这个美国的医院是这样子，他那个账单是不停的来给你寄的。
啊，
你不要以为看医生一个账单，看医生很多账单，住院那更是不得了。
他分很多部门的，
医院一个账单，麻醉师一个账单，主治医生一个账单，这个化验一个账单，
分开的都是。
哦，分开分开，病理啊又是另外一个账单。
这个国内哈，就一张卡，就一张单，但是很多。
那当然，还是一票到底的共产党好。活的时候他跟你要到死了他账单还来，可是你需不需要去理他？不需要。
那个人不要去理他了。
那个人不在就不在了。
不在那个账单系统里了。
对，你说欠不欠他？当然欠，但是这个欠是没有效的，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嘛。
嗯，
我向律法死了啊，我爹现在向这个医院的账单死了，他现在是活在神那里，没错。
嗯，
医院怎么向我爹讨债呢？律法怎么向我这个人讨债？那当然，我爹是最不喜欢欠人钱的，所以。他死了之后剩下零碎的账单我们还是为他付了，但律法不一样，律法这个账单他不会完不会断的，律法像个大债主一直向我要，那我怎么办？我向他死，我归入基督的死，我就不欠这个所谓行权律法的债、啊、一样的这个二十节又成了十九节的解释。保罗显然是脑筋动得太快、哎、我太太他们小的时候坐我岳父的车，我岳父开车很猛啊，因为他是军人出身啊，他在美国买车他要买吉普车，他就是吉普车开起来爽，开起来威风啊，手动的吉普车啊、
哦、
我带着他们小时候就常常开他爸爸玩笑说，爸爸等一下我要回去拿我的胃，我的胃掉在路上了因为你走得太快了，走得太猛了嘛。保罗也是一样，他自己这个行话一出来还要回头去解释一样，拿他的胃，对不对？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这话怎么解释呢？二十节在解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嗯，
这个叫做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对，
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就是你要真的去解释它，那就是罗马书这个应该是第几章啊？应该是第五章吧？
第五章。嗯，
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啊，那在哪里啊？
第八章了，
到第八章去了。哎呀、嗯，这
八章三节，
哦，第八章三节，对，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嗯，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嗯，
对，这个叫做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从哪里释放出来？从律法里面释放出来。
律法，
哎，当然在罗马书里面是讲说从那个罪和死的律里边，可是这个罪和死的律呢是因为律法而显明出来的，每一次你想要为善的时候就有罪与你同在，并且那个恶会一定会将你掳去使你顺从，律法一在那里你就没办法了，律法一显出来你就失败啊，这个叫做肉体软弱啊，
肉体
这律法向人的要求
做不了，
我们做
肯定不行。
哎，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律法。
嗯，
他成全了这个律法，做了赎罪祭呢，却又让自己的肉体钉了十字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句话是挺重要的。什么叫做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他成为人的样子。
对，但是什么叫做定了罪案呢？
就是这个肉体就是，不能行律法
了。我是觉得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这个案子给他了结了。这个真正的元凶是罪，
嗯，
真正的元凶不是肉体，因为如果真正的元凶是肉体，那基督的肉体呢也会犯罪，
嗯，
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显出那个真正的凶手在背后是罪，
嗯，定了罪的 罪
定了罪的案，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了解就是把这个案子给他了结了。这一了结之后呢，所以你刚才说是讲灵魂还是讲肉体，都是。你这个人是与基督同死的，你的肉体被他赎出来，你的灵魂当然也被他赎出来。这个肉体被他赎出来，使你的这个肉体啊，能够此后不再随从情欲，也不再随从律法来侍奉神，而随从圣灵。你尤其要知道，我们一点儿都不欠这个所谓行权律法的债。律法对我不能再有任何的要求了，我不在他底下了。
但是基督徒的这个底下问题又来了，这赎出来这些都好啊，你看我偶尔又犯错误啦，
为什么保罗这句话呢是挺重要，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他跟你没关系了，犯错误也好不犯错误也好，那个账单你不用去付了，你本来就不是在这些规条底下得以被神所悦纳，本来做基督徒就不是跟着这些律法去行，什么跟外邦人吃不吃饭啊，受不受割礼啦，我十一奉献了没有啊，这些东西通通不影响在你身上的义，对不对？你要是还要去随从那个，就证明你是个犯罪的人了，这表示你仍然在从前的罪里边没出来，你仍然是在律法的管辖之下。你基督不可能是叫你犯罪的，他给你自由，你这时候是随从圣灵而行，你像律法像一切的条例已经死了，你现在像神活着，怎么活呢？不是跟着律法活，跟你和外邦人吃不吃饭没关系的。你突然觉得说，哎呀，因为这件事情我做了我不应该，那你叫做容让肉体去顺从情欲，可是你仍然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已经埋葬的肉体里边，说那个是你自己，所以这也就是他在责备彼得的地方。
除非你说你这个归入耶稣受洗这个动作是假的，
对，你如果归入耶稣是真的，那你今天所肉体里边一切的软弱他都替你赎了。你不能再把它担到自己身上，重要的事情不是算这个账，你要是算这个账那你就不要信耶稣。重要的事情是从今以后你根本就不在这个账单底下了。我爹现在已经不到医院去看病了。对吧，他现在身体好不是去医院健康检查看看，哎呀血脂怎么样啊，对吧，胆固醇怎么样啊，所以他说他身体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不靠律法，不靠我这个人守了多少规矩来定我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了。现在要向神活着，而且所谓向神活着呢，二章二十节就出来这个名话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你觉得当初加拉太人的，如果他这个话是对彼得他们讲的，恐怕听众都跑光了，就算不是对彼得他们讲，对到底当时有多少人听懂啊？
我估计有难度的，
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常常引这个话，但是到底这个话怎么来的，再来龙去脉是什么，保罗背后想了一些什么，
我从来没听过，都是抽了这么一句，我听过很多遍。
你抽了好讲，我们讲到都是抽了讲嘛，对不对？做节目才连起来
讲。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唱歌也都这么唱的。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说的这一段，
对对，
啊，跟彼得还正面交锋，还跟雅各从耶路撒冷来的人，还在那个，那个吃饭的当下发生的，然后他就趁势而坐。
所以当时，假如保罗坐下来吃饭，他这个话就是：现在吃饭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吃饭，并且我如今在肉身还吃饭，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还和你们外邦人吃饭，对不对？
跟税吏吃饭。
对呀，他爱我，为我舍己，我就不废掉神的恩，所以我跟你们吃饭非常非常的平安。我如果现在不能跟你们吃饭，那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这个律法接触了，的确像锁链一样，有时候把一个人锁住了。
对对对，
一直在他以下。
老中信耶稣啊，就是没有律法好像不甘心，对吧？
不是有规条吗？就是这个班级有班级纪律，是吧？
对对对，没有，就算犹太人的规条弄不来，弄些韩国规条也不错。
嗯，
越是能够替我们定规矩的，我们就越喜欢。
哎，那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算什么？
保罗所说的这个叫做基督里的自由吗？他们不是前面在讲，这个叫做自由啊！我不废掉神的恩呐、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大过基督的恩呐、啊！你没办法再用任何的这些规矩讲究来拴住我。
嗯，
这个就是人家保罗为什么能带起门徒来的诀窍，他放手让他们去的，他真的是把这个基督的恩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你看咱们现在在中国，无论哪个查经班，你一讲这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他们又要讲了，对吧？
对，就是说很自然的问题啊。我知道，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福音朋友，他们会问的。
嗯
嗯，或者说哪怕是弟兄姐妹，他们也马上就跳出来的一个问题。嗯，那怎么办？我还会犯罪啊？
就跟你犯罪没关系嘛。讲了半天就是叫你不要顺从肉体的情欲而行，但是你如果顺从了肉体的情欲而行，那件事情不算你的，因为你不喜欢自己这样做。
但是这个东西他们吞不下去。
哎，他吞不下去，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我们讲到了，讲了出来，我讲完了，你吃不下去，那是你的事儿。因为保罗两次在罗马书里面，既然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是他这个主谋，他看不准。
对，
他就认罪的时候都说主还是我做的，主啊赦免我。
对对对，哎，主你对我很好，这都是我做的，谢谢你啊，不算我的账。这，你这样就爬不出来了嘛。我每次查到这段圣经呢，我都叫弟兄姐妹跟我大声念啊！你不晓得那开头念的时候那个声音是真小啊！嘿，写在圣经里的话，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怎么不敢念呢？
这就证明我们真的活在律法以下嘛？
就是嘛，
怎么念呢？
你先要叫他念念念念念，哎，对，念到中气十足，他才会去想，因为他连想都不敢想。
嗯，
对吧？
这是
挺麻烦的。我们最近在这个救恩总复习啊，然后我们也刚好是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加拉太书这句话很好，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我在神面前是没有律法的。
嗯
啊，如果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如果我这个肉身真的是像律法死了，那基督活出来的活呢，应该是100%，而且这是非常自由的活，没有讲究的，他怎么活出来都不会伤人的。
知道人所抓的他是后面那个，他说好、这个你蒙哥刚刚讲的，他说那上帝给我这么厚一本圣经干嘛？那给我从这里开始看就行了呗。
那是你的事儿嘛，那这种问题我也没答案，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好了啊，先停在这里。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话来回再查个几遍，
这个还真有点像骆驼。这个骆驼左脚右脚，你看这个18节，如果我就是一个字这样嚼17、18，
嗯，
你是说反过来，哎，先嚼18节，再嚼17节，
对，
哎，这样就我念的时候也有点累，就是有时候是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念怎么？如果上下文什么连贯，就想半天我都想不出来。
对，
突然间有个逆向说啊，这样就通了。会不会英文翻译过来有没有从句的这个可能？
有一些的情况是真的是有啊、
嗯，
因为所以啊，前前后后啊，你看有的语言你非得等那句话讲完了你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嗯，
因为它的文法结构是这样，中国人讲话都是半猜，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句法，没什么文法上的讲究。
嗯，这个地方就有点吃力，
真的把它想清楚了你就会背了，我一再的说啊，这些功夫还是值得花的。好吧，陆家，我们今天这个加拉太书就先停在这里啊，大家回去主角主角。
嗯，
像蒙哥像骆驼一样，也是一直哭。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 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